圣经剧场，
耶稣与法利赛人冲突和拣选十二宗徒。耶稣传教的时候，人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，都纷纷涌到他的面前听他的讲道和请求他治病和驱魔。由于耶稣的宣讲强调人的真心悔改、信从福音、过新的生活，因此跟墨守成规、死守法律的犹太人宗教领袖，也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师们所持有的态度格格不入。加上人民热诚地拥护耶稣，对他们的领导地位是严重的威胁。于是他们开始监视耶稣的行动，找机会指责耶稣、打击耶稣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跟门徒经过麦田的时候，他的门徒肚子饿了，就摘了一些麦穗用手搓着吃。这件事情被几个法利赛人看到，他们就向耶稣说，
看，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准做的事。
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圣日，在这一天里面，除了敬礼天主以外，要大家休息，其他任何的工作都不准做。法利赛人依照祖传的法律，还加上无数条没有多大意义，甚至毫无意义的详细规则。比方说，在安息日连解开绳结、拍手、拂去身上的尘土也在禁止之列。现在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摘麦穗搓着吃，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。耶稣既然给人讲道，怎么还让门徒违反天主的法律呢？所以上前去责问耶稣。当时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法利赛人，而引用了圣经上的历史事件来让法利赛人自己找答案。耶稣说，
你们没有念过这一段圣经吗？达卫和那些跟他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吗？他怎么进入了天主的殿，拿了祭祀的供饼吃了，还给跟他一起的人吃？这供饼只准司祭吃，是不准别人吃的。
耶稣首先提出，犹太人所敬仰的人物，古代的达卫圣王，他是天主所拣选的人，以色列王国就是达卫王使他强盛繁荣的，法利赛人自然不敢对他妄加批评。当时，达卫被敌人追得在走投无路，而逃进了天主的殿。由于他非常饥饿，就拿了祭祀的供饼吃，而且也给同他一起的人吃。这种供饼只有司祭才可以吃的。耶稣的意思是让法利赛人说达卫有没有罪。这时候法利赛人心想，
耶稣这个人可真厉害，居然用这个例子来反驳我们。
耶稣接着对法利赛人说，
你们在法律书上没有念过吗？安息日，司祭在圣殿里面违反了安息日的法律，也不算是罪过吗？
其实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说司祭在圣殿犯了安息日的法律不算是罪，但是却明文规定，在安息日司祭应当献全燔祭。既 然要献全燔祭，就得用刀宰牛、杀羊、点火焚烧。这些动作如果都成了违反安息日的行为，那么司祭怎么能献全燔祭呢？要人遵守法律，遵守了却又犯了禁忌，这并不是法律的用意。耶稣又说，
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。
耶稣这话的意思暗示他就是墨西亚，远远超过人的手所建造的任何事物。可是法利赛人并不懂得这意思，他们心中说，
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耶稣为了压制法利赛人的傲气又说，
如果你们了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这句话，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。
耶稣引用了犹太人所熟悉的话，那是先知欧瑟亚所说的，意思是人给别人做了慈善的事，比向天主献祭还要讨天主的喜欢。耶稣警告法利赛人不要随意判断别人有没有罪，这是伤害爱德的事。最后耶稣说，
安息日是为人而立的，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而生存，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
天主立了安息日，是让人类享受自由的日子，叫人们在这一天，无论是奴隶或是主人，都能够安享休息。所以目的是为人，而不是为天主自己。人为了感谢天主的慈爱，就在这一天朝拜恭敬他。现在法利赛人定了那么多的法律，使人们遵守安息日成了沉重的负担，好像人是为了安息日而生活的，这并不是天主的意愿。最后耶稣宣布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，更有解释法律的权威。法利赛人被耶稣驳斥得无话可说，于是对耶稣更加仇视，就在各地安置人手，注意耶稣的行动，好找机会控告他。但是耶稣不理会他们，仍旧继续宣讲天国的喜讯。在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到一座会堂讲道。当时在会堂中有一个人，他的右手枯萎了，不能活动。法利赛人和经师心怀恶意地看看耶稣在安息日要不要治好那个人。他们故意问耶稣，
在安息日许不许治病啊？
耶稣知道这些人的心意，就像那个枯了手的人说，
过来，你站在大家的中间。
那个人听了耶稣的话就站了过来。耶稣仍旧跟上次一样，不正面回答法利赛人的话，而用比喻来反问他们。耶稣问他们，
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只羊，如果在安息日掉进了坑里，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
耶稣这个浅显的比喻，相信人们都认为要把羊拉上来。法利赛人同样认为羊有生命危险， 是可以这样做的。耶稣接着说，
人比羊贵重多了，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呢，还是作恶呢？是救命呢，还是害命呢？
耶稣的话强调了人的尊贵，而且要人行善，是不分时间的。救人比救牲畜更应该是属于善事。这时候，法利赛人自知理亏，都一声不响，于是全场鸦雀无声。耶稣怒目地看了他们一圈，同时也为他们的心肠坚硬而悲伤。耶稣再看看这个右手枯萎的人，起了怜悯的心，就对他说，
伸出你的手来。
那个人听了耶稣的话，把手一伸，他枯萎了的手马上复了原，跟另一只手那样的健康正常。耶稣行神迹治好了枯手的人，这是天主的慈善和他对人类的爱。天主的旨意是治好人的病苦，使人自由，所以在安息日治好人，使他自由，赐予新的生活，都是非常适合的。这一切反映了天主救人的旨意。法利赛人的恶计又失败了，而且又看到耶稣怒目而视，他们就恼羞成怒，愤愤地走出了会堂。其中有人说，
哎，我们去找黑洛德党的人去。
另外的人问那个法利赛人说，
哎，黑洛德党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呐，你找他们干嘛？
原来黑洛德党人在政治上是拥护罗马人的傀儡犹太王黑洛德的，也可以说是拥护罗马帝国的犹太人。法利赛人一向把他们也当作叛徒，平时不屑跟他们往来的，现在为了要报复耶稣而出此下策。当时那个出主意的法利赛人说，
哎，黑洛德党的人有政治势力啊，我们可以联合他们去除掉耶稣啊。
所以法利赛人为了除掉耶稣是不惜一切手段的。现在他们去跟黑洛德党人同流合污，商议对付耶稣。那时候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勾结的阴谋，不愿马上跟他们做无谓的争执，就暂时退避一下。于是耶稣和门徒去到了加里勒亚湖边，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纷纷地说，
耶稣到湖边去了，我们到那儿去听他讲道吧。
还有一些病人说，
哎，对对，我们赶快去到湖边，请求耶稣给我们医治，他一定能治得好我们的。
群众从加里勒亚各地以及犹太省、耶路撒冷，甚至约旦河东岸一带涌到耶稣的跟前。耶稣看到人民那么众多，而且那么热情地想接近他，触摸他，以得到身体和精神的医治。因为人太多太挤，所以耶稣向门徒说，
你们给我准备一条小船，免得他们拥挤得太厉害，我无法宣讲。
因此耶稣有时候在小船上向人们讲道，并且治好了许多病人。 那被邪魔附身的人一看到耶稣就伏伏在他的面前说，
你是天主子。
耶稣严厉禁止邪魔显露他墨西亚的身份，他更不要邪魔为他的身份作证。耶稣要人民在经过他的苦难、圣死和复活以后，才真正接受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。耶稣知道法利赛人联合黑洛德党人来谋害自己，他看到群众热心地拥护自己，知道人们是多么需要天主的怜悯和救援，又知道自己在世的时日不多，因此决心成立一个传教的团体，叫这些人时常在他的身边做自己的言行跟日后受苦、圣死和复活的见证人，并继承他神圣的使命。于是耶稣到山上去，整夜地向天父祈祷。天一亮的时候，耶稣把门徒通通叫来，由他们当中选了12个人。耶稣说，
我拣选你们做我的宗徒。
耶稣的宗徒是12人，有象征的意义。原来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是12个支派组成了以色列王国，现在的12宗徒是墨西亚王国的12个代表和管理人。耶稣叫他们为宗徒，他们不但是自己生活的见证人，将来更代表他向世人宣讲福音，并分施天主的救恩。耶稣又向西满说，
西满，我给你取个名字，你要叫伯多禄。
伯多禄的意思就是磐石。耶稣很明显地指出，西满伯多禄不但是12宗徒之长，也是这个神圣团体的首领。12宗徒的名字是西满伯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勒、雅各伯、若望、腓利伯、巴尔多禄茂、马窦、多莫、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，号称热诚者的西满、达斗，和以后要复卖耶稣的犹达斯。以上圣经剧场，耶稣与法利赛人冲突和拣选12宗徒，是新约马尔谷福音2章和3章改编的，叙述了耶稣由于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，引起了跟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的正面冲突。法利赛人为了自己的宗教地位，不惜委屈自己，勾结黑洛德党人，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来铲除耶稣。耶稣知道了他们的阴谋，马上组织了神圣的小团体，拣选了12位宗徒，做他生活的见证，和将来继续拓展天主国的传教工作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